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强调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必须停止。
拜登移民新制，50万无证配偶渴望获得公民身份。
布林肯说，加沙停火可连同结束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
美国中部和东北部热浪滚滚，多州创下高温纪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说，美国官员正在寻求一种外交方式，结束以色列和北部黎巴嫩边境的战斗，以便平民能够安全地返回家园。布林肯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真主党已经把他对以色列采取的行动跟加沙绑定在一起。如果我们在加沙实现停火，我认为这将使我们更有可能找到解决北部危机的外交方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美国特使霍克斯坦也敦促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缓和局势。霍克斯坦周二早些时候表示，加沙的停火也可能结束越过蓝线的冲突，他所说的就是指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分界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证实，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求解决美国扣留武器问题之际，拜登政府仍在暂停向以色列运送一批重型炸弹。周二，布林肯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你所知，我们正在继续审查拜登总统谈到的一批有关重达2000磅的炸弹货物，因为我们担心这些炸弹会用于拉法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但其他一切都在照常进行，并确保以色列拥有抵御多重挑战所需的武器。而内塔尼亚胡下个月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昨天在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政府一直在扣押提供给以色列的武器弹药，这是不可思议的。他说，国务卿布林肯向我保证，美国政府正在夜以继日地努力消除这些瓶颈。
18号，瑞典国会议员通过一项与美国合作的国防协议，目的是加强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法新社报道指出，对于今年3月结束两个世纪的中立不结盟政策，加入北约组织的瑞典来说，这项国防合作协议可说是重大的一步。根据斯德哥尔摩与华府当局去年12月签署的协议，美军未来将可出入瑞典境内的17个军事基地和训练区域，也可以储存武器、军备和弹药。瑞典国会18号在讨论近5个小时后，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这项协议，共有266位议员投下赞成票，只有37人反对，46人缺席。尽管有部分议员提出主权相关疑虑，但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政府坚持说，这项协议完全尊重瑞典主权。
据彭博社周二引述匿名的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埃斯特维兹将敦促荷兰海牙和日本东京的同行，对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公司和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在中国的活动施加更多限制。知情人士说，美国代表团预计将在荷兰新内阁于7月的第一周宣誓就职后访问荷兰。埃斯特维兹的要求是美国与盟友持续对话的一部分，重点将关注中国芯片工厂开发所谓的高带宽存储芯片的情况。高带宽存储芯片是人工智能硬件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可以加快访问内存的速度，从而帮助人工智能的发展。
随着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共政府的不信任度飙高，中国公司聘请知名人物在华府游说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式。据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周二报道，现在贸易团体纷纷和中国客户划清界限，美国游说公司也不再为北京效命，这种压力如今转向华府贸易协会，几个主要产业团体面临国会质询时屈服于要求驱逐与中方有联系的成员的压力。跟几年前相比，华府局势已经产生明显变化，当时向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能聘请前参议员科尔曼和李伯曼等知名人物在华府为自己护航。一位参议员共和党助理对 Politico 说， 显然，这些公司正受到比几年前更严厉的审查。其中，美国全国商会就是一个例子，表明即使是最强大的组织，也无法幸免于国会反共声浪的反弹。
本周，美国从中西部到东北部的热浪正在创下纪录。官员们警告说，这场高温可能会导致民众丧命。从印第安纳州到新英格兰地区，有大约8000万人正面临高温警告或过热警告。纽约州州长霍楚周二也启动纽约州的紧急行动中心，为预计持续到周五的高温做准备。纽约市今年内也将首次开启冷却中心。霍楚说，这是致命事件。纽约州的海滩和公共泳池将在周二的六月节假日提前开放。纽约州的城市此时正面临一年中这个时间创纪录的高温，像希拉丘兹周一的温度高达34.4摄氏度，创下1994年来这一天的纪录。纽约市也在准备迎接热浪，今年首次开启冷却中心。市长亚当斯警告说，要认真对待这个天气，一个强烈热浪可能不仅仅是不舒服，如果你没有准备，它可能是致命且威胁生命的天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移民新制，50万无证配偶渴望获得公民身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以太坊开发商 Consensus 周二宣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在结束对加密货币的调查。在 SEC 上个月批准以太坊现货 ETF 后， Consensus 表示已经写信给 SEC， 指出这些基金是以 ETH 作为商品为前提，并询问这项决定将如何影响 SEC 的调查。 Consensus 说，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以太坊开发者、技术提供商和行业参与者取得了一项重大胜利。SEC 执法部门已经通知我们，它将结束对以太坊 2.0 的调查。这意味着 SEC 将不会对 ETH 的销售属于证券交易提出指控。今年4月 ,Consensus 发起公示，对 SEC 提起诉讼，声称这家监管机构试图控制加密货币的未来，并计划把以太坊指定为证券。事实上，未经编辑的诉讼显示， Consensus 声称 SEC 内部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决定了以太坊的地位。本周二， Consensus 一家广受欢迎的 MetaMask 钱包背后的公司表示，他们的诉讼将继续进行。
近日，据电子时报报道，台积电已经开始在它的3纳米代工节点上为英特尔量产 Lunar Lake 和 Arrow Lake 的组件新力。跟第13代及更早版本的单片芯片处理器不同，英特尔 Core Ultra 处理器家族使用分解架构来实现不同的组件。这意味着每个组件都可以利用现有的制造工艺单独制造，然后聚集到一个基板上来构建设备。英特尔已经确定使用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节点，生产即将推出的 Core Ultra 300 Lunar Lake 处理器。英特尔已经在2024台北国际电脑展上介绍了这款处理器。据悉 ，Lunar Lake 移动处理器功耗降低40%， 1.5 倍核显性能， 120 TOPS AI 算力。首批采用 Lunar Lake 移动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预计将在2024年第三季度上架 ，Arrow Lake 将在第四季度上市。
脸书母公司 Meta 周二表示，自6月初起， Meta 在台湾陆续开始要求金融服务业广告主完成验证程序，未来民众可以点选广告上的受益者和出资者，据此判断这个广告是否值得信赖，防止欺诈和假冒行为的可能性。同时，为了更进一步防范诈骗， Meta 正式推出反诈骗中心，以一站式的指引帮助民众识别诈骗的多元样貌，学习防诈的安全秘诀等，共同提升全民的防诈意识。 Meta 发布新闻稿说明，为了打击诈骗， Meta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内容管理团队执行政策，侦测及处理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平台上几百万条内容，并不断优化采取应对措施。自6月初起，为了提升广告的透明度并促进消费者安全， Meta 已经逐步要求锁定台湾消费者的广告主 在刊登任何金融商品或服务广告之前，需要先验证广告的受益者和出资者。如果出资者和受益者相同，只需要验证这个广告的受益者。 Meta 指出，广告主也必须在所有金融商品和服务广告上揭露广告出自的个人或组织的名称。未来民众如果滑到金融服务业的广告时，可以点选广告上的出资者和受益者，进一步了解详细资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周二说，美国情报机构需要在追踪中国先进技术等领域方面做得更好，因为中共在投资上正在不遗余力，他们不仅要取得成功，还要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部分令人担忧。请听报道。
周二，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主办的一次早餐会上对记者说，我们的情报界习惯于传统的间谍活动，监视军队，监视政府，但不一定会跟踪所有的科技公司，也不会关注中国在哪里开采稀土矿。华纳说，我们需要继续加强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的关注，不仅是在芯片领域，坦率地说，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他指出，英特尔出现过几次失误，以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获得了生产先进的7纳米半导体芯片的能力。他还谈到其他涉及芯片制造工具制造商的问题，并对中国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发展事态表示担忧。他说，我们看到的所有迹象表明，中共在投资方面正在不遗余力，不仅要取得成功，还要占主导地位。华纳认为，美国需要做得更好，以便有效限制向中国提供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但不幸的是，他表示，可能有一些西方芯片制造商仍在有意或无意地规避禁令，向中国出售工具和产品。同时，华纳提到，他希望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美国投资者能够敦促中方至少切断这一短视频应用的非中国部分。目前，美国投资者持有字节跳动大约 40% 的股份。华纳还不确定中方是否会允许出售这一短视频应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拜登总统在选举年推出一项移民新制，该政策将使美国公民的无证配偶更容易申请永久居留权，父母其中一方为美国公民的50,000名21岁以下的孩童也适用这个计划。请听报道。
白宫周二宣布，拜登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允许某些没有合法身份的美国公民配偶申请永久居留权，并最终获得公民身份。据高级政府官员表示，此举可能会影响多达50万人。要获得资格，移民必须截至2024年6月17日已在美国居住10年，并与美国公民结婚。如果符合条件的移民申请获得批准，他或他将有3年的时间申请绿卡并获得临时工作许可，并在此期间免于被驱逐出境。美联社报道说，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们向媒体简报了这一计划。大约50,000名非公民儿童与父亲或母亲一同来美，然后父亲或母亲与美国公民结婚，也可能有资格享受同一个程序。新计划对夫妻结婚时间没有要求，但需要在周一之前结婚，周一以后就没有资格申请。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这项计划将在未来数月实施，绝大多数受益者可能是墨西哥人。6月18号是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达卡通过12周年。达卡是奥巴马时代的一项行政令，为没有合法身份的年轻移民提供驱逐保护和临时工作许可。共和党人批评这一计划是大规模大赦。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约翰·科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计划是拜登的另一个拉动因素，激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并使得多年的诉讼成为必然。这个月早些时候，拜登宣布了一项行政命令，一旦非法或未经授权越境的移民人数达到平均每天2500人，将暂时限制美墨边境入境者的庇护资格。该行政命令称，那些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将没有资格获得庇护，除非有特殊原因允许他们留在美国。 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说，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必须停止。他强调，中共现在不是提供武器，而是提供俄罗斯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和自行生产所需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坦克、弹药和导弹。请听报道。
周二上午，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来访华盛顿的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并出席联合记者会。他在会上谴责中共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并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布林肯指出，中共正在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提供关键支持，我们对中方的行为深切担忧，因为他们不是提供武器，而是提供俄罗斯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和自行生产所需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弹药和更多的导弹。他表示，这使得俄罗斯能够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维持战争机器，维持战争，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布林肯说，如果中方声称对结束战争有着强烈的兴趣，如果他是真心实意的，他就会停止为战争机器提供燃料。他强调，北京不能一方面说希望与欧洲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同时又加剧冷战结束以来对整个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拜登政府此前也多次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已经威胁整个欧洲的安全。在反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与北约盟友看法都一致。斯图尔滕贝格也表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北京不能继续与欧洲国家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又助长我们在欧洲看到的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战争。所以到了一定阶段，北京政府必须承担这一后果。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墨西哥毒贩。墨西哥毒贩和中国地下钱庄合谋洗钱，美国起诉24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野火肆虐新墨西哥州，城镇居民紧急撤离；
美国宣布3.6亿美元新军售，协助台湾防御；
墨西哥毒贩和中国地下钱庄合谋洗钱，美国起诉24人；
普京访问朝鲜，美国密切关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周二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最新一批对台军售项目，总值约3亿6020万美元，包括720套弹簧刀、300型杀伤人员和反装甲巡飞导弹系统，以及291套 RTS-600MV 攻击型无人机系统，以协助台湾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防御能力。这是拜登总统任内第15次对台军售，也是本月的第二次。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6月19号在他就任满月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正试图迫使台湾屈服，但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台湾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主自由宪政体制的生活方式。
由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2号袭击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希腊公司运营的煤炭运输船图特号，造成船上1人死亡，最后图特号沉没，成为第二艘遭到胡塞武装击沉的货轮。英国海军当地时间18号宣布，在图特号最后报告的位置发现了残骸和油渍，确认这艘船已经在厄立特里亚以东附近海域沉没。这也是继悬挂伯利兹国旗、由黎巴嫩负责的化肥货船红宝石号在3月2号沉没后，第二艘确认遭到胡塞武装击沉的货轮。另外，一艘悬挂帕劳国旗、乌克兰拥有、由波兰公司运营的货船凡贝纳号也遭到攻击，船只发生大火而弃船，目前正在亚丁湾漂流，恐怕有沉没的危险。
美国司法部周二指控墨西哥贩毒集团西纳罗亚集团和总部位于美国加州与中国地下钱庄勾结的组织合谋，对贩毒所得超过5000万美元进行洗钱，美方起诉24人。司法部表示，二十四名被告中有20人预期未来几周将在洛杉矶出庭。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根据在加州公布的一份起诉书，24名被告涉嫌共谋配销骨科碱和冰毒以及洗钱罪行。司法部表示，中国地下钱庄协助西纳罗亚集团把贩毒获利从美国转移到墨西哥。国土安全顾问薛伍德·兰道尔说，中国和墨西哥一个逮捕一名与此案有关的人。司法部表示，美方与中国和墨西哥执法部门密切合作，这些国家近来逮捕了在周一公布的追加起诉书中被点名的逃犯，这些人去年遭到指控后逃离美国。
菲律宾军方19号表示，中共海警在本周的南中国海船只冲撞事件中登上了菲方船只并夺取武器，导致一名菲律宾水兵严重受伤，失去一根手指。6月17号，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发生撞船事件，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一系列冲突的最新一起，也发生在中共海警执法新规刚刚生效之际。美国声明表示支持菲律宾，并谴责中共采取升级和不负责任的行动。长期关注南中国海动态的越南军事记者邓当示警说，北京正在采取切香肠策略，这包括加强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所在的南沙群岛无人岛礁部署军舰、海警船和民兵船只。邓当说，北京更广泛的目标是向东推进到临近的萨比纳浅滩，侵占马尼拉的专属经济区，并逐步正常化它的存在和控制。
联合国移民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周二警告，由于暴力帮派冲突加剧，被迫逃离家园的海地人数不断增加，将带来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全国评估，海地有近58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约占这个加勒比海国家总人口的5%，比3个月前的36万人增加了60%。这导致海地近500万人，也就是近一半人口面临严重饥饿。2月底，海地前总理亨利前往肯尼亚，寻求加快部署由肯尼亚领导的安全部队来协助国家警察打击帮派之际，海地帮派暴力激增，武装人员攻击总统府国家宫，并从监狱里带走几千人，导致亨利无法回国，被迫辞职。3个月后，新政府成立，但肯尼亚主导的部署仍未落实。暴力事件切断了这个高度依赖食品和燃料进口的国家的供应路线，推高基本必需品和医疗用品的价格，企业倒闭，武装帮派攻击社区，造成肆意杀戮、性暴力和绑票、劫掠、纵火等。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抵达朝鲜，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并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普京还感谢金正恩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给予的系统而持久的支持。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普京的访问正表明他是如何依赖独裁领导人。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最大支持者是朝鲜、伊朗和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周三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正在和最亲密的伙伴讨论部署远程武器的问题，包括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美国周一对俄罗斯和朝鲜之间不断加深的关系表达关切，说将密切关注局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野火肆虐新墨西哥州，城镇居民紧急撤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芯片业巨头英伟达周二取代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它的高端处理器在争夺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家芯片制造商的股价上涨 3.7% 到$135.87， 市值升到$3.341万亿。就在几天前，英伟达超越苹果，成为市值第二高的公司。英伟达的涨势推动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但一些投资者担心，如果出现技术支出放缓的迹象，对人工智能的无限乐观可能会消失。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显示，英伟达最近的市盈率为44，低于一年前的84以上。为了增加它的高估值股票对个人投资者的吸引力，英伟达上周进行了1:10的分股。
中国连续三个月减持美国国债后，中国媒体财联社19号报道，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2024年4月国际资本流动报告，其中令人意外的是，中国4月份小幅增持了美国国债，这也是今年以来中国美债持有规模的首度增加，持有规模增加到7707亿美元。报道指出，中共央行在4月的购买黄金步伐也放缓，中共央行增持黄金步伐放缓以及减持美债的情势暂时停顿都发生在4月。报道说，是巧合还是在前期大量买入及减持操作后的暂时休整尚待观察。从整体观察，前十大美国海外债主中包括中国、开曼群岛、法国和瑞士4月份增持美债，其余日本、英国、卢森堡、加拿大、比利时和爱尔兰6个减持。
美国银行分析师莫菲周二说，由于电动车转型成本高昂，底特律汽车制造业三大巨头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应当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以保存资本。莫菲当天在底特律郊区举行的汽车新闻协会活动上讨论每一年度汽车大战报告时说，我认为大家必须看到底特律三巨头尽快退出中国。他指出，中国不再是通用汽车、福特或斯特兰蒂斯的核心，这种前景在几年前对车商来说难以想象，尤其是通用汽车，但比亚迪等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崛起为这些公司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由于当地的干燥气流加上强风，新墨西哥州的野火正在不断蔓延，并烧毁了一些建筑物，威胁到更多建筑物。从周二起，新墨西哥州部分城镇的居民已经被告知需要紧速从当地撤离。请听报道。
从周一晚上开始，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一场野火爆发，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和蔓延。这场大火被称为南福克大火，是于周一上午9点左右在新墨西哥州中南部鲁伊多索村周围的部落和政府土地上开始燃烧。当天下午，时速20到30英里的强风和低湿度助长这一火势，火势迅速蔓延至数千英亩。官员们说，截至周二上午，火势已烧毁近14000英亩，而且控制率为零。新墨西哥州林业部门官员说，这场火灾蔓延迅速，火灾行为极端，估计有500座建筑物受到这场火灾的影响。紧急官员在附近的罗斯威尔设立了避难所，并为州级市提供场地，安置撤离的牲畜。消防官员也表示，工作人员在前一晚共同努力阻止火势蔓延，并尽可能提供保护。但令人担忧的是，周二的风力增强可能会将火势进一步推向东部和东北部，而整起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中。另一方面，周二上午梅斯卡莱罗保留地附近发生的第二场野火被称为炎火，蔓延面积近5000英亩，也迫使该地区居民疏散。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风暴预报中心表示，周二新墨西哥州中部大部分地区的野火天气状况将持续加剧。由于西南气流干燥，湿度读数在10度左右，这也是促使野火加剧的原因。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6月19号在台湾举行，除了有香港的选手慕名参赛，还有韩国国际武术奥林匹克高层前来观摩。请听报道。
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6月19号在台北体育馆举行，比赛今年已迈入第8届。新唐人亚太电视台董事长张瑞兰提到举办中华传统武术大赛的宗旨。
我想主要的目的就是承袭传统，弘扬武德。因为我们在全世界武术大赛举办到至今，我们深刻的体认到传承的重要与珍贵，那也看到了这个传统武术它的精髓与内涵，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比赛的形式能够展现这个我们中华文武道德的这个高尚理念，也希望能透过新台湾这个国际媒体的平台能够让这个传统武术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今年共有63位参赛，总计108场次，其中少年组参赛人数创下历史最高，更有来自香港的选手慕名参赛，成年组选手多以教练级选手为主，更有台湾中南部武馆协会率团支持参赛。台湾武术功夫文化协会创办人程世宝带了约15位徒弟参赛，他认为将传统武术传承下去很重要。
确实就好，如果传武我们不做的话，我传武会从古代到现在几千年来的传武会在我们这一代断送掉。
传统武术北派螳螂拳专家施正中曾在台湾获得5次国家最高荣誉、全国最高体育奖章、国光体育奖章，也肩负国家教练的责任。他曾带领中华台北武术代表队参加日本广岛及韩国釜山等亚运，其中1990年的北京亚运的经验让施正中看见了中共所推行新武术的变异，力赞传统武术的美好。
光是靠着年轻的体力你还是要有智慧，有真正的核心技术传给下一代，是智慧的结晶不是搞暴力了。
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分别于6月在德国和台湾举行初赛后，将于9月1号、2号分别在美国纽约举行复赛和决赛。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维珍采访，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将于6月29号举行免费线上讲座。
这次讲座，李进将为您讲解电动车目前发展的状况，包括电动车几大品牌的概括介绍，以及电动车的可靠性、电池的寿命、电动车维修保养需要注意什么。
还将讲述半岛清洁能源为圣马刁县居民购买电动车及二手电动车提供的返现补助，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 HVAC 系统提供的优惠计划。届时李进还会讲解全电气化家庭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讲座的内容精彩丰富，专家解读，倾情分享，不要错过。
讲座的时间是6月29号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报名索取会议链接请短信发送您的姓名和邮箱到415-408-1216
415-408-1216。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